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马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afternoon.
我哋欢迎各位参加今日下昼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亦都最后一场嘅总会教友大会。今次嘅教友大会由戈登兴格莱会长主领，佢指派我孟孙兄弟主持呢个大会。我都欢迎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同埋卫星转播嚟参加大会嘅教友同埋好多嘅朋友，并且向各位献上祝福。本场嘅大会音乐系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格吉、杰克雷同埋迈克惠柏指挥，风琴系由安德鲁惠克柏同埋查理艾洛特。唱诗班演唱《美丽的石安》嚟开始本场嘅大会，接住70元罗伯特五长老会为我哋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演唱《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史格雷密勒会做独唱，接嚟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罗伯海尔斯长老同埋理查考斯斯考德长老为我哋演讲。佢哋演讲之后，我哋会聆听主日学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但以里买贾特弟兄七十月大卫各格特长会长会长老会继续我演讲。
You.
Holy and eternal Father,
我们神圣永恒的天父，我们充满着感激的心去开始这个177周年的下半年的教友大会。我们非常感激所听到的这些美妙音乐和这些美好的话语和这么好的教导。我们再一次所得到这些启示。父啊，我们充满着祈祷的心去开始这场大会，祈求祝福主这些真理的话语能够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有决心去更加完美地去跟随你的使徒给我们的教导，跟随你的爱子给我们的指导做得更好。当我们以你的子民去聚集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触动更多人的心。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We do pray.
我哋祈求。
And give gratitude.
并且感谢。
For the blessings which were given. As we begin.
因为能够喺呢度得到咁多祝福，当我哋即将结束呢场历史性大会嘅时候，我要同各位一齐表达感激之情，感谢能够由亨利亚宁长老为我哋嘅总会副长团副会长，同埋新嘅十使徒成员，我要向佢哋表达我嘅爱同支持，亦都要见证佢哋系由一位活着嘅先知戈登兴格勒会长，凭住启示同埋预言之灵所召唤嘅。
It is that that I'd like to talk to you today. The events of these past
过去呢两日所发生嘅事，教导咗我哋喺主嘅事工当中，我哋的确需要有启示。喺我哋自己嘅生活中，我哋都需要有个人嘅启示。个人嘅启示系我哋藉以为自己得知世上最重要嘅真理嘅方法，即系神，我哋永恒嘅父，同埋佢嘅儿子耶稣基督活着嘅事实，复兴福音嘅真实性，以及神为我哋安排嘅目的同埋方向。我所知道有关个人启示嘅事，大部分都是由先知的榜样那里学来的。这些先知包括古代和近代的先知，今天下午我想要分享这些榜样，并且祈求这些榜样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个人启示的祝福。在我还年轻担任地区代表的时候，有次被指派协助麦林罗姆尔长老改造一个支联会，我们开车去大会的漫长安静的路上，我们谈到这趟任务的重大灵性意义。罗姆尔长老教导我主怎样去用启示来祝福他们。他说，罗伯，当我学到当我们做主的差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他的祝福来完成任何他要求我们去做的事。罗姆尔长老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会抵达那个遥远城市，跪得下来祈祷，在圣职领袖面前再次跪下来祈祷，然后圣灵会向我们透露主已经拣选了哪位来担任新的支联会会长。他亦都应许我感这个会是一个重大的灵性经验，后来的确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被我们的天父送到地面上来到赢得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怎样去为我们自己认识父和子呢？就是藉着个人的启示。个人的启示就是天父为我们安排的方法，藉此我们可以认识他和他的儿子，学习并且遵行福音，在正义中持守到底，并且有资格获得永生。你们或者会问，我们怎样寻求个人的启示呢？保罗劝告圣徒要依靠圣灵，而不要依靠世人的智慧。若果要获得圣灵，我们就要由祈祷开始。朗卓舒会长在加入教会前已经研究福音很多年，但他一直都没有得到见证，直到受洗三个星期之后，在一次的私下的祈祷当中才获得见证。他这样说，神的灵降在我身上，哦，我多么快乐幸福啊！因为我领悟到一种完全的知识，知道了神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圣的圣职和圆满的福音已复兴。我学到祈祷会令个人的启示有稳固的基础，但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我还是地区代表的时候，有机会由另一位使徒陪到潘长老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们被指派去改组一个支联会，并且直由一起跪得下来祈祷，学习开始这项任务。 在我们同圣职领袖会面谈，也作了祷告之后，潘长老建议我们一起围着教堂走一阵。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他示范了寻求个人启示的一项重要原则，也就是主教导奥利弗考得你的那个原则。看来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我们沉思我们的任务，一起去讨论，然后聆听圣灵的声音。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祈祷并且作进一步的研究，然后我们就准备好接受启示。启示会按主的时间表来到，这个通常表示我们必须运用信心向前推进，即使我们还未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答案。我成为总会当个人员之后，有次被指派在泰福彭孙长老的指导下改造一个支联会会长团。在祈祷面谈研究再次祈祷之后，彭孙会长问我是不是知道新的支联会长是谁呢？我说我还未获得灵感。他望着我就回答说他亦都未得到任何的灵感。不过我们都有灵感要请三位配称的圣职弟兄在星期六的晚间大会上演讲。就在这三位演讲者开始演讲的时候，圣灵提示了我他应该就是新的支联会会长。我望向彭孙会长，看到他的眼泪流到他的面上。启示已经赐了给我们两个，但是这个启示是藉着我们凭着信心向前行进，继续寻求天父旨意的时候才来到。我早期在教会服务的时候，海洛里长老来到我们住的地方组织一个新的支联会，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一个好的教训。那时我刚被支持为主教，李长老问我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召开记者会。在记者会上面，一个年少气盛的记者质问李长老说，你称呼自己为先知，你上次得到启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内容是关于什么呢？李长老停顿了一阵，然后望着他回答他说，大约是昨日下午三点的时候，那阵时我们正在求问应该由哪一位蒙受召唤担任新的支联会长。我们得到了答案，知道那个是哪个。这位记者的心改变了，我永远都忘记不到当时李长老强而有力的见证。我们可以忠信地寻求执行主的旨意，藉此来到获得启示时候圣灵进入那间房的情景。只要保持忠信，就无论是儿童、青年、父母、教师或者领袖，都可以超乎我们想象地更加频繁地得到个人的启示。我们越是时时得到并且注意到个人的启示，我们自己的见证就会越加增长。我担任主教的时候，每次得到启示要发出召唤给指挥教会教友的时候，我的见证就会增长一次。而这样的见证是每次我目睹总会当个人员和职员、区域70员以及支联会会长蒙受召唤或者接受到新的指派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坚强。更重要的时候是我身为神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上面，我因为所得到的个人启示而变得更加坚强。我非常感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圣灵的指导和指引，特别是当我们祈求能够在家庭事务上获得指引的时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我们的个人启示都反映出经文中众先知获得启示的模式。亚当和夏娃呼求主的名，然后获得个人的启示，其中包括有关救主的知识。以诺、亚伯拉罕和摩西寻求他们人民的福祉，然后获得记载在无价珍珠中的伟大启示。以来加个人的启示来自微小的声音，但以你的启示来自梦境。彼得的个人启示给他见证，令他知道耶稣是基督。 利海和尼菲得到有关救主和救恩计划的启示。事实上，圣经和摩尔门经的所有先知都获得启示，来到警告、教导、巩固以及安慰他们和他们的人民。塞尔金会长在宾塞金会长在圣殿作了很多祈祷之后，得到有关圣职的启示。兴格伦会长在祈求让更多的教友获得圣殿祝福之后，得到有关建造较小圣殿的启示，先至得到了个人启示，来到协助他们处理日常事务，指导主在世上的教会。我们的责任是为了我们自己以及主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而寻求个人的启示。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兴格伦会长一直在寻求启示，以便获知应该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哪些召唤。大约一个月之前，在我们星期四的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圣殿会议上，我听到兴格伦会长作了一个简单真诚的祈祷，寻求属灵的指引。他衷心祈祷的回答如今已经在大会上向我们宣布了。我们是不是在众先知的生活中看到启示的模式呢？这个模式是不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知道这个诫命是以赎罪为中心，要得到赎罪的祝福，我们就要悔改我们的罪，并且遵守诫命。这个是我们洗礼时候立约要做的事，亦是我们每周领受圣餐、更新圣约的时候立约要做的事。只要我们持续保持正义，就会令自己有资格，好像撒母耳一样咁讲：主啊，请说，仆人敬听。然后主回答话：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们好像众先知一样，要藉着研读经文、禁食、祈祷，培养信心，来到准备自己，得到个人的启示。信心是一项关键，要记得约瑟为他第一次异象所作的准备。你们中间要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只要不疑惑，怀着信心，我们就能够亲自体验到是凭着信心才来的奇迹。一般来讲，好像分开红海、使死人复活、震垮监牢的墙壁，或者天上使者的显现，这类的奇迹并不是展现神的大能的实际证明。按照神的计划，大部分的奇迹是以属灵的方式来展现神的大能。这些温柔的慈悲是透过印象、想法、确定的感觉、问题的答案、应付挑战的力量，以及忍受失望，以及悲伤的时候的安慰等等方式，静静地赐给我们的。这些奇迹在我们忍受经文所讲的信心的考验之后，才会来临到我们。有时候那些考验是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得到回答。年轻的时候，大卫奥麦基会长在牧羊牛群的时候，就寻求能够获得见证，但他一直到了很多年之后，在苏格兰传教的时候才得到见证。他这样写过：我年轻的心尚存疑惑，曾经在山坡、在草地上暗自献上最恳切的祈祷，而这就是给我的灵性显示。我深信真诚的祈祷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获得答案，回答可能是不是现在，要耐心等待。无论在山坡或者草地上、在树林里面或者屋里面，现在或者未来的永恒里面，我见证救主对每个人所讲的话都必应验。他说：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虽然我们被命令不要寻求奇迹，但是我们就被命令要认真寻求那些最好的恩赐。这些恩赐包括圣灵的同在和个人的启示。启示会好像救主所讲的律上加律、灵上加龙咁嚟到，凡领受的主仲要俾佢。 在大会结束我们离开之际，我呼吁我们每个人要更加努力寻求获得更多神的灵。救主祈求让祂在新世界的门徒会得到圣灵，然后祂为我们所有的人立下了榜样。祂感谢天父赐予圣灵，让我们可以跟随祂的榜样，祈求能够得到神的灵，并且感谢我们在生活中有圣灵的奇妙祝福。我要特别见证耶稣基督活着，祂透过一位活着的先知戈登兴格莱会长来带领祂的教会。我知道兴格莱会长藉着启示领导本教会。我要借用阿尔玛的话，看哦，我告诉你们，这些事都是神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看哦，我禁食祷告了许多天，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为主神向我显明了这些事，就是在我里面的启示之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圣灵，得到个人启示的祝福，并且自己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这个是我衷心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由于真理是我们用来做明智决定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可以确立那些事情是真理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由于我们所住的世界资讯发达，通讯便利，所以要作明智的决定越来越困难。很多的意见、忠告和宣传行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体、网络和其他的媒介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脑。无论我是针对任何的主题，我们都可以接受到很多很有说服力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但往往这两种解决方法之间可能是完全互相矛盾的，这样难怪有些人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正确的决定。有人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必须是社会大众能接受，同埋要合乎政治立场，这样做决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要思考就会发现这样的做法是极咁不正确。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巨大的变化，用这样的方法做决定显然是很愚蠢的。寻找真理有两种方法，只要我们依循这两种方式所根据的律法，这两个都很有用。第一就是科学的方法，需要分析资料来证实某一项的理论，或者是透过实验来证实一项具有效力的原则。科学方法是寻求真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两项限制。第一，就算我们往往去越来越接近真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去确定自己已经找到完全和绝对正确的真理。第二，有时无论我们多认真地应用这个方法，最后可能我们得到错误的结论。寻找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向真理一切真理的源头的求问，或者回应来自圣灵的启示。这个方法有效有两个必要的因素。第一，对一切真理的源头有毫不动摇的信心。第二，愿意遵守神的诫命，使那条与神沟通的灵性管道能够畅通无阻。可以司长老刚刚演讲的时候讲过个人启示和如何去获得这启示。我们在寻找真理的科学方法里面学到什么呢？举例来讲，对于神圣天父以罗兴容许透过科学方法所启示的事，无论我们几咁努力去尝试，都无办法领悟它的范围、深度和惊人内涵的最小程度。假如我们 能够向外移动，进入太空。首先看到的就是太空人所看到的地球，再向外移动一些，就可以看到太阳和环绕它四周的行星。它们在广大无限的繁星里面，看来就好像很小的一个环绕环状物。我们如果继续向外移动，我们就会看到壮观的银河系，有几千亿个星体围绕着圆形的路径旋转，它运行的轨道掌控在星体密集的银河系中心四周的引力之下，再继续向外移动，我们会看到一群银河系，所谓的处女星系团，估计要有5000万光年那么远。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银河系是这个星系团的一部分，再向外移动，我们会遇到同地球相距100亿光年的银河系。黑白太阳望远镜曾拍摄到它的照片，我们可以用光每小时移动11亿公里来显示出这个这么令叹为观止的太空距离。就算用这个奇特的角度来理解，也都没办法去证据显示我们已经接近父神创造的尽头。就有一件同呢件奇妙嘅天空景状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嘅事，同埋能够证实天父深不可测嘅大能。假如我哋反过嚟探讨物质嘅内部结构，会实际观察到一种 DNA 嘅双螺旋分子。嗰係一種能夠自行複製嘅奇特分子結構，掌握我哋身體嘅形成。我哋再進一步去探索，會發現由我哋所知嘅質子、中子同埋電子構成嘅電子層。我哋如果更深入去剖析創造嘅最基本構成元素，探究它的奥秘，就会达到了我们目前的理解极限。过去70年来，我们对于物质结构已经有很多的了解了。一种基本粒子和互相作用的标准模型已经被制定出来。这种模型是根据实验而来的。在这个实验里面确定了两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一种称为夸克，另一种称为氢子。这个模型说明了物质的原子结构和分解模式，但就无法圆满地解释了重力。同时有人觉得还有比目前我们用来理解物质的那些工具更威力强大的，或者能够揭露出更加多的基本粒子。由此我们知道天父的创造之中还有很多仍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天父优异的人在主的启示之下，用了科学的方法来使我们理解范围大为扩展，而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是谁创造这些事，也都不了解创造的目的。这些人可能很多都没有认出这样的启示，也都不会将这些贡献归咎于神。最近我为亨利艾灵长老所分享的一个故事感到安慰。他说他才华洋溢的父亲曾经和其他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去聚会，他爸爸问这些人他们的研究是否显示出有一个能组织物质的较高智能呢？他们全体都一致证实相信有这样的智能存在。即使我们的了解是这么有限，我们对天父创造的了解告诉我们知，天父创造的宇宙只要是浩瀚无限的空间，即使我们认定是实体稳固和可捉摸的那些事物，如果从太空或者细微物质的无限角度去看， 都是天父为他崇高的目的而完美掌控和运用的最大空间。几个世纪之前，父神容许几个先知在圣灵的协助之下，清楚地看到更加多他广大无限的创造。他说明了这些创造目的。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以诺是其中一位先知，他看到天上的神，看到撒旦的力量和势力如何使很多的世人变得邪恶的时候，神在这里流泪。以诺说，你怎么能哭？看，你是神圣的，而且是从全永恒到全永恒的。如果人有可能数得出以百万计像这样的地球，那还不是你的创造物的数量的开始。你的幕幔仍然伸展着，你是公正的，永远慈爱且仁慈。你宝座所在的地方除了和平、公道和真理，没有别的。慈爱走在你面前，而且没有止境。你怎么能哭呢？主对以诺说，看你这些弟兄，他们是我亲手做的手工。我创造他们的那天就给了他们知识，我已给世人选择权，也已给他们诫命，他们应当彼此相爱，他们应当选择我，他们的父。但是看我，他们没有感情，他们恨自己的血亲。父神对摩西说，他说，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这些也是为了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创造的，我藉着子创造了这些，他是我的独生子。有许多世界，对人而言，他们都是数不清的。但是所有的事物对我都而言都是有数的，因为他们是我的，我知道他们。除非我们将真理的知识应用在做正确的决定上，否则我们毫无好处。请想下，有个过度超重的人要去参观这个西饼展览，他心里的想法就是，医生说过你不可以再吃那些东西了，这个对你是没好处的，只是满足你一时的食欲而已。吃了之后你整天都会很不舒服的，你已经决定不再碰这些东西了。但是他自己听到自己说，我要吃两条杏仁麻花卷和两个朱古力甜甜圈，再吃一次都不要紧的，我只是吃多一次，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了。认识真理的过程有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还有要对天父和他荣耀的儿子有深厚的信心。神这样要求的荣耀就是要塑造你的品格，配称的品格会增强你的能力，使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能够听从圣灵的指引，你会逐渐具有正义的品格。这个比你拥有什么的东西、学到什么的事情或者达到什么目的更加重要，因为令到你赢得其他人的信赖。正义的品格会是灵性力量的基础，比你考验和试炼的时候，即使面对极度困难看来难以承担的重担重大抉择，仍然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我见证无论撒旦或者任何其他势力都没办法削弱或者摧毁你与日俱增的品格，只要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的不服从行为才会造成这种结果。在生活中了解和运用这些重要原则，运用信心去培养你的品格，而强化的品格会比你更有能力去运用更加大的信心，就这样你会有更有自信去做正确的决定。这种强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你的品格越提升，你就有能力去运用信心的力量来培养更坚强的品格。
The more enabled you are to exercise the power of faith for yet stronger character. With the enormity of what we can in just the smallest way.
由于知识无限广阔，我哋嘅理解几咁有限，我哋一定要感激这位能力深不可测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一个慈爱、包容、怜悯和有耐心的父亲。他创造我们为他的儿女，他痛爱我们这群的儿女，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是受他痛爱、赏识、重视和珍惜。他赐给我们他慈悲的计划，使我们如果服从就能够去做出正确的决定。他透过他爱子提供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成长、生活、发展，同埋坚定咁走上嗰条可以获得佢指引同施助嘅永恒道路。我对天父嘅爱难以用言语去表达，我谦卑咁郑重见证，呢位有无比大能嘅创造主系我哋慈悲嘅神圣天父，佢爱子完全服从父嘅旨意。
His beloved son laid his life down in absolute
obedience to his father. Break the bond of our master, our master. Save our God, our Savior, our Savior. Save our我谦卑和郑重地见证他们活着和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a young man,
年轻嘅时候咧，我同父亲同埋兄弟一齐喺屋企位于南犹他同埋北亚利桑那嘅牧场饲养牛马。我嘅父亲话俾我哋知咧，如果你想捉住一匹马嚟骑嘅时候咧，通常就系将谷物咧放喺个桶里边摇几秒啦。马咧，无论佢哋喺棚里边好啦，或者喺遥远嘅原野上边，佢都会飞奔嚟抢食嘅。我就会趁佢哋食嘅时候咧，轻轻将龙头咧从马嘅头里边套落去。咁简单个步骤咧，咁出奇有用，成日令我好惊叹不已。但有时候咧，我哋懒得花时间咧去到谷仓度攞谷物，我就会将泥咧放喺谷里，放喺桶里边摇啦，试下咧去到呃嗰啲马，等我哋咧以为有嘢食。一旦咧佢哋发现咗已经系受骗上当嘅时候咧，有啲马咧会留翻原地，但咧其他就会跑开，好难再捉到啦。通常咧要过多好几日，先至可以重新赢得佢哋嘅信任。我哋学到啦，花时间一直去喂我哋嘅马食谷物，唔单止可以更加容易管理佢哋，亦都供给佢哋营养同埋俾佢哋力量。虽然离我嘅牧场生涯已经系好多年嘅前嘅事啦，然而咧啱啱讲到嗰个经验啦，令我谂起以下呢个问题：我哋呢啲身为教会教师同埋领袖嘅人，可以做啲乜嘢去提供教义同埋灵性嘅滋养俾我哋所服务嘅人呢？弗瑞·荷伦长老教导话：大多数嘅人嚟到教会，并唔系因为为咗寻求啲新嘅福音知识，或者嚟睇下老朋友咁简单。虽然呢啲好重要， 佢哋嚟咧系寻求灵性嘅经验，佢哋要嘅系平安，佢哋希望得到增强信心，重新获得希望。换言之咧，佢哋希望被用神美好嘅话滋养，同埋因为上天嘅力量而得到巩固。我哋蒙召唤演讲、教导同埋去领导，只有义务竭尽所能咁样去为佢哋提供呢一切。救主同埋佢嘅仆人咧，唔单止系教导我哋协助他人被用神美好嘅话滋养嘅重要，亦都针对咗点样先至可能够尽教导同埋领导之职，俾咗我哋灵感嘅指引。教义和圣经第五十篇就系呢一类忠告里边嘅其中一篇。喺教会早期教会某些分会所关喺知道咗早期教会某些分会所关切嘅事之后咧，教主曾经指示一群领袖点去解决所面对嘅问题。佢一开始就咁样问咗呢个重要嘅问题。因此，我主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被安立去做什么？跟住落嚟嘅第十四节就系主嗰个耳熟能详嘅答案，藉着灵，即那位被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圣徒喺1831年所遭逢难题嘅答案，同我哋今日所面对考验嘅答案系一样嘅，就系要凭住圣灵力量嚟教导耶稣基督嘅福音。要怎样去滋养所教导和领导的人？教约的第五十篇中包含了几项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救主的训示，要人们去宣讲我的福音。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所宣讲的福音不是世人的智慧，而是基督的教义。虽然耶稣基督的福音包含了一切的真理，但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有同样的价值。救主清楚地教导我们，祂最首要的福音就是祂的赎罪牺牲。祂的福音也邀请人们透过对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和忠信地持守到底，来接受赎罪的祝福。在我年轻的时候学习到谷物要比泥土更加吸引马的时候，我都学习到谷物要比干草来得营养，而干草呢又比麦可能得营养。我仲学到呢，我哋可能会喂马，但呢就冇俾到佢哋营养。身为教师同埋领袖，我哋滋养自己所教导同埋领导嘅人非常重要。这个就要靠我哋将重点放喺经文里面所强调嘅教义原则同埋运用，以及近代先知嘅话语上面，而非将宝贵嘅时间花喺次要嘅主题或者资源上。作为一个教师，我学到了在课堂上着重于讨论耶稣基督的赎罪，远比讨论那些例如好像是柴雷罕拉城今日确切的地理位置之类的主题来得更加重要。作为一个领袖，我学到在领导人会议上，如果将共同努力培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巩固家庭作为优先，而不是只是安排行事力的话，这个将会使会议更加有意义。主在教育第五十篇的话里面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不用主所指示的方式，而是藉别的方法来教导的话，那就不是属于神的。主指示那些在教会服务的人要教导的是，除了先知们和使徒们所说的，以及他们透过信心的祷告蒙保惠师教导的以外，不要说别的事。这是不是表示为了要效法救主的训诲宣告我的福音，我们所教导的每一堂或者在聚会里面都只可以局限在讲关于信心或者悔改呢？亨利艾灵长老针对类似的疑问给了这样的答案。当然不是，但他的意思的确是说，教师和参与课程的人都必须有这个渴望，将主的灵带入课堂里面每一位成员的心里面，以建立信心和决心去悔改，成为洁净。而为了确实我们所教导和领导的人被用神美好的话滋养，其中的第二个关键也可以在救主所指示的藉着灵，即那位被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里面找到。当我们去备课或者教导的时候，救主的话语不单止教导我们要跟从灵的指引，他都教导我们灵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最有效能的教师。若瑟菲廷私密会长教导我们，神的灵对人的灵讲话，在传达真理上面，甚至比个人和天上人物亲自接触的效果更加大，也都更加容易了解。 几个月之前我去参加了一个训练会议，当时有些总会当的人员都在场演讲。之后大卫贝纳长老起身致辞，他用了一个启发人心的问题来作为演讲的开场。大卫贝纳长老对先前演讲所提到的美好指示发表了看法之后，就问了，从未曾说出口的话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呢？于是他解释这样说，演讲者已经讲出或者尚未讲出的劝告都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专心聆听圣灵所给无言的感受。以下的论述是我们敬爱的先知戈登兴格兰会长就有关凭着圣灵教导所讲的，我们必须令我们的教师的话语是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书本，令我们传达对主的爱，对这份宝贵事工的爱，好使他们所教导的人的心灵深受感动。在教耶和圣约第五十篇里面，主的话语都给了我们一个灵感的标准，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评估自己的教导、领导和学习是否有效率。我们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读到，因此那宣讲的和接受的彼此了解，双方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全心全意地祈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倾全力地滋养那些我们所教导和领导的人，以及用复兴福音里面所蕴藏的生命之粮和活水来巩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一件事我最感激天父的就是有机会在墨西哥市圣殿工作，担任纪录员55年了。咁喺神圣的地方，就好似所有圣殿一样啦，藉着圣职的力量为活人、为死人执行教义。1832年，约瑟斯密先知接受一项与圣职有关的启示，这教大圣职主理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约，就是神知识的权约。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就显示了神圣的力量。我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1993年，我在被赦免墨西哥土耳其古纳古长岛部里面解职之后，一家人旅行到北墨西哥探我爸爸妈妈。我们三年里面传道里面的经验一直在车里面都谈到。我们为主服务，见到人接受洗礼，改变几个喜悦。我们亦都讲到有些洗礼、证实礼和接受了圣职的人，亦都讲到我们认识人怎样入圣殿，全家人印证和永恒。有个最小的仔问我问题，他说，爸爸，你和你父母是否印证了呢？我跟他说，因为我父亲很久不活跃，他和我家人，我母亲都没有印证，所以我家庭都没有印证。所以呢，我想帮父亲活跃起来的时候，找了一个计划，或者要我仔帮小孩子帮手，因为我知道他每个礼拜日，他朝早起身都会带我妈妈和妹妹去教会，然后回家等教会完了之后再去接他。所以我指派他，你说爷爷啊，我叫个小孩子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些事？我知道他实在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跟你做的。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会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去教会留在一度，然后听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个是第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也都知道我父亲会用不同的藉口去不去这个聚会，所以呢，我会在后面出来跟他说服他一起去。所以时候来到了要做这样的计划了。我的女去到我父亲面前提出个请求，所以当然我父亲就说他会做任何他可以做得到的事。然后之后呢，就邀请他去，我苏娜就邀请他去教会，就可以我们所聊到一样，他用个藉口，他说我们还没冲凉，我不可以去，所以我们在门后面跟我太太一起说我们会等你的。咁之后我发觉佢哋仲未揸凳子嘅，我太太同我就入咗房，我哋嘅孩子一齐话冲凉冲凉。然后之后我哋期待嘅事情就发生啦。我父亲同我哋一齐去教会，留低参加聚会，听咗细路仔嘅见证，佢嘅心软化。几个星期之后， 从一星期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聚会。几个月之后78岁，他和我母亲都印证了，我们的小孩子都印证了给他们。我知道这个都是多谢有关圣殿公教义里面显示的神的力量。我可以和我的父母亲团聚一起，就算死亡之后一起。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了解圣殿里面的教义，除非等到被接受折磨或者经验中耗战出来，或者特别不认识教恩计划，可能变成悲惨的经验。当我太太和我一起结了婚年半之后，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小孩子。我们决定我和太太会去到她出生的地方亚亚区 去生这个小孩子。当时我在墨西哥市工作，我们决定就和我们太太一个月之前，她太太一个月之前去到那个地方，然后之后我就会去那边汇合。要生嗰日到啦，我翻工嘅时候，岳外父打电话嚟，佢话好消息啊，奥大卫，你太太生咗啦，你一个好好嘅女啊。然后之后我好心好开心，开始话俾我朋友同埋同事听，佢哋就即刻要我送朱古力出嚟庆祝生个细路仔啦。第二日我就开始从四楼开始办公室，每一楼每一层派朱古力。当我去到二楼嘅时候，我就接到另外一个电话，从岳外父打电话嚟嘅，消息就唔同啦。奥大卫，你嘅太太仲好，但系你个女就过世咗啦。今日是要举行丧礼，但是你不可能来到，那怎么办？我先要跟我的太太罗莎讲一下，还有我问她还好不好呢，她说 OK 的，没什么问题，但是我看看我的感受是怎样。然后我们讲到有关教恩计划，记起137章10节在教义和圣约里面，而且我看见所有未带负责年龄就死去的小孩都在天上的高荣角度中得救。然后我问他，你信不相信啊？他说相信。然后我说，那我们应该会感到快乐。我爱你，如果你没问题的话，那我之后呢拿两个礼拜休假和你一起陪你，然后一起回来墨西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再和我们的女儿相聚，因为我们已经在圣殿里面藉着圣职力量印证。我们讲完电话之后，我继续在办公室里面派朱古力。见到我这样做的时候，一位同事很惊讶地问我，然后之后听到这个忧伤的消息之后，我怎样可以做这些东西呢？我说，如果你有三个伤头，我就可以同你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大伤心，以及我对死亡的了解。当时当然他没有三个钟头，但是后来他有。最后我们讲了四个钟头，他接受了福音，以及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一起洗礼，然后之后一起洗礼加入教会。我知道圣殿的教义中显示神的力量，我就可以认识我的女儿，我会再拥抱她，我会再一起永恒同佢一起，就好似我哋而家三个细路仔一样。我引用马拉基书四章五至六节里面有原意话：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得遍地。这个圣职使到永恒的家庭成为可能，他使我的儿子转我的心，转向我过去的父亲，亦都成为一个希望得到平安，知道透过教主我会再见到我父亲。这个圣职亦都使我一个父亲将心转向两个而家过岁啱过去的小孩子，怀住希望感到平安，透过救主我认识他们，而且我专注他们眼睛的时候告诉他们我爱他，他也知道我是他世上的父亲。圣职让我看到神圣的圣殿里面神的灵力怎样可以显示出所有的人，也都是那些运用对信心悔改他们的罪，热切地寻求福音幸福，到圣殿里和天父订立神圣圣约，接受世上结合和地上结合神圣教义的人。 我好爱呢个圣殿工作，我知道神活着嘅，耶稣基督系我嘅救主，戈登兄弟来会长系真正嘅先知，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兄弟。而家唱诗班同埋会众都会一起唱《神爱》，感谢我们先至唱完之后，七十元克鲁奥曼齐威长老同埋克里斯特长老会为我哋演讲。佢哋演讲完之后，我哋会七十元定额组史提纳舒长老会同埋十二使徒达林乌斯达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7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 love this song. I have heard that no one has ever died given a talk.
我冇聽過有人會喺教友大會演講嘅時候，一名護婦。不過，假如今日發生呢件事嘅話，我喺度向大家道歉。我喺阿根廷服兵役嘅時候睇過一本書，作者係邊一個我已經唔記得咗啦。但係書入邊咁樣講到，我立志不做平凡人，若我做得到。我有权利做个不凡的人。做个不凡的人意味着要做一个成功、独特而且出类拔萃的人。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心头里面萦绕。我一向认为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友，我们已经选择成为不凡的男女。最后那几个字，若果我做得到，令到我觉得只是接受洗礼和证实是不够的，更要紧的是必须履行和光大，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我们同主所立的约。李海教导他的儿子雅各这么说，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悲惨。我们所追求的无疑是自由和永生，只要一想到死亡成为魔鬼的俘虏，我们就会胆战心惊。尼非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做，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藉着恩典得救。我相信当我们尽力而为的时候，首先要谨记在心的就是悔改我们的罪。我们若果还是留在罪中，就永远无法发挥我们的神圣潜能。在我的记忆中，八岁那年的洗礼会是非常之美好。洗礼是在尼尼尔斯分会举行，这是教会在南美洲兴建的第一座教堂。洗礼之后，我和家人一起回家，好像平时一样，我大哥开始跟我玩摔角，我就大声跟他说，不要碰我，我不可以犯罪的。
跟住时光流逝，我了解到要喺一生有生之年一直保持清白是很难的，要承受那些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当然不容易，但是人生真正的折磨就是承受因为我们自己的弱点和罪显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这种痛苦，那个就是藉由诚心的悔改。我学习到如果向主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为自己的罪来依住神的意思而忧愁，谦卑自己，为自己的错悔改，他就会藉由他奇妙的赎罪牺牲去涂抹了那些罪，不再记住那些罪。阿根廷诗人何西·赫兰得知在他著名的《马丁·费耶洛》一书里面写到，人失去许多事物，但是后来会寻回。然而我要教你，最好你也记住，一旦失了羞耻心，就永远也寻不回。我们若果不是为自己的罪或者不义的行为而依着神的意思去忧伤，就没办法继续在不凡的人这条道路上面行走。在尽力而为的时候，应该记住另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寻找并且把握我们在奉行福音时经常会出现的良机，并且知道我们享有的一切都是主所赐予的，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同他有份的。我们还有另一项永远的职责，就是要尽力而为，与全人类分享幸福的福音。无几耐之前，我收到一封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拉菲尔·西内罗斯弟兄的信函，告诉我知他归信的故事。以下是信中部分的内容。我对人生的目的或者家庭应该是怎么样，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当我终于被传教士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同我讲你们的信息，但是我警告你们，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我的信仰。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太太小朋友都很专心聆听，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我很害怕，于是想都不想就回去自己的房，我关了门，开始发自心灵魂内心深处的向神祈祷，好像未曾祈祷过一样。父啊，如果这些年轻人真是你的门徒并且是来帮助我们的，请你向我显明。就在那刻，我开始好像孩子一般这样哭，泪如泉涌，并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我沉浸一种充满喜悦幸福的境界，喜乐贯穿了我的灵魂。我知道神回答了我的祷告。我们全家都受洗，而且蒙福在瑞士圣殿印证，我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这个故事能够激励我们要尽力而为，同人分享因为奉行幸福福音以来的喜乐和祝福。我想分享的最后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在今生受试验的日子中尽力而为，直到人生的尽头。我们确实有好像戈登兴格兰会长以及其他很多男男女女所树立的榜样，他们在别人觉得不方便服务的年纪仍然继续忠诚地服务。我担任西班牙毕尔包传道部会长的时候，碰过很多教友和传教士，他们的质素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同教会在世界上各地很多忠信的教友一样，以无比的能力和爱心推动事工。我要向他们每个人献上我诚挚的敬意和钦佩之意。主说他乐于推崇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他们的酬赏将是大的，他们的荣耀将是永恒的。愿我们将尼非的这番话谨记在心灵和脑海之中。觉醒吧，我的灵魂勿再陷于罪恶中，我的灵魂要因你，我的神，我救恩的磐石
而欢欣。我谦卑祈求在我们选择行走这条不凡的道路的时候，主会祝福我们尽力而为。我见证这条道路是真实的，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很多年前，有一个人被控犯下严重的罪行，检察官提出了三位证人，每一个人都证明亲眼见到那个人犯罪。辩护律师则提出了另外三个证人，每一个人都没有见到那个人犯罪。思想单纯的陪审团感到很疑惑，在他们来看，两方的证人数目相同，证据似乎相当，那个人就判定无罪了。当然其实有几多人没有见到都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一个人就有一个人见到就够了。福音计划的精髓所在，就是到头来只需要一位证人，而那个证人必须是你自己。其他人的见证或者可以启发和滋养出对信心和见证的渴望，但终究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自己去探寻。没有人可以永远靠着借来的光来存活。复兴的福音在今天并不比于1820年一位男孩单独走入圣林的时候更加真实。真理从来不是取决于接受人数的多寡。当约瑟走出圣林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知道那个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有关的真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探寻，然后带着那个火热的见证进入来生。当23岁的希伯格被指派为托纳支联会会长的时候，他告诉圣徒知他相信福音是真实的。当时身为总会会长团副会长的约瑟 F. 斯密会长这样问他，希伯，你说你全心全意相信福音，但你就没有作见证说你知道福音是真实的，难道你并未确实知道这个福音是真实的吗？希伯回答这样说，我没有。约瑟 F. 斯密会长于是转身对当时的总会会长约翰泰莱这样说，我建议今天下午就取消朝早的指派，因为对我来讲，如果一个人未获得完全持久的知识，确实知道这个事工是神圣的，就不应该给他来主理一个支联会。泰莱会长回答说，约瑟啊约瑟，希伯和你都一样知道的，他唯一不知道的是，就是他不明白他其实是知道的。几个星期之后，年轻的希伯格明白了那个见证，他留下了感激的眼泪，为了那个进入了他生命里面完全不变的确切见证。能够知道你已经知道了，而且知道你的见证之光不是从别人那里借回来的，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几年前，我主理一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传道部。有一天，我在传道部里面几位传教士的陪同之下，同一位甚受敬仰的其他基督教派代表倾偈。这位绅士讲到他自己的宗教历史和教义，最后复述了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运用对基督的信心才可以得救。当时在场有一位新来的传教士，他对其他的宗教并不熟悉，但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说但是阁下，请问那些 BB 的时候就已经过身，未来得切去了解和运用对基督信心的孩子又应该怎样呢？那个学者 低下头望住地下这样讲，应该有礼外的，应该有特例，应该有方法，但是实际就没有了。那个传教士望住我，眼里面含住泪水这样讲，会长，好彩你拥有真理，是不是啊？在你明白了你所知道的事，领悟见证的那一刻是甜美和振奋的。 如果你滋养嗰个见证，嗰、那个见证就会好似一件外衣咁样披喺你身上，就好似我哋见到光嘅时候，我哋会被光明所包围，而理解嘅光只可以喺我哋嘅内心里边去开启。我曾经同一位参加过我哋教会聚会一年多，但系又唔属于我哋教会嘅优秀年轻人交谈，问佢点解佢仲未加入教会呢？佢咁样回答话：，因为我唔知道呢间教会系唔系真嘅，我觉得咧好可能系真嘅。但咧就冇办法好似你咁样起身去做见证话，我确实知道呢间教会系真实嘅。我问佢咧，你读咗摩尔门经未啊？佢话俾我知佢读过啦。我问佢有冇唯有呢本书去求问神，佢回答话我喺祈祷里面提到过啦。我话俾我呢位朋友知，如果佢只系随随便便咁样阅读同埋求问，佢永远都唔会得到答案。但如果佢愿意攞一啲嘅时间嚟禁食同埋祈祷，真理就会喺佢嘅心胸里面燃烧，佢就会知道自己已经知道啦。佢冇再同我讲啲乜嘢啦，只系第二日朝头早咧就同佢嘅太太讲话佢要禁食。之后嗰个礼拜六咧，佢就受洗啦。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已经知道啦，就要付出代价，而且必须由你自己付出代价。教义咧可以替代。但咧，冇人咧可以能够去为你获得见证。阿尔玛喺倾到自己嘅归信嘅时候，讲出咗下边呢啲美妙嘅话：，看啊，我禁食祷告了许多天，以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为主神藉着他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了这些事。这就是在我里面的启示之灵。我们获得见证之后，就有火焰般的渴望想要和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当白汗羊从洗礼的水出来的时候，他说主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觉得如果我不跟其他人去分享的话，我的骨就好像被火烧那么难受。我生平第一次的讲道就超过了一个钟头，我打开口主就充满了。就好像没有火苗就不会有火焰，见证不讲出来就不会持久。白汉阳后来倾到讲到关于奥辛普瑞特的时候这样讲，即使将奥辛兄弟斩成一细块，那里每一块都会大声这样宣告摩尔门教义是真实的。李海这位父亲在称赞他高贵的儿子尼非的时候这样讲，但是看啊，那并不是他，而是在他里面的主的灵使他开口说话，他无法闭口。做见证的机会和责任首先在家里面，我们应该向我们最宝贵的听众见证，耶稣是的确是神的儿子，约瑟是神的先知，而我们的子女都应该能够记得我们做见证的时候眼中里面的光，记得我们做见证的声音的话语，也记得他们听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面所感受到的事。我们的后裔必须知道，我们的确是知道，因为我们经常告诉他们知。这个教会的早期领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建立了这个福音期，或者我们会在来生跟他们见面，听到他们的见证。当我们被要求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在来生会有灵性上面的婴孩，也都会有灵性上面的巨人。永恒如果是没有光明的话，是很漫长，尤其是如果我们的配偶和后代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光，没办法燃点他们的灯，而令到他们处在黑暗之中的时候，更加是这样。我们应该日夜跪下祈祷，祈求主令我们不会失去信心、见证同埋美德。我哋只需要一个证人，但系嗰个证人必须系我哋自己。我有一个见证，同埋有极大嘅渴望去分享。我要见证呢个教会里边有活神嘅大能。我明白我所知道嘅事，而且我嘅见证系真实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hen speaking of his mother,
大卫奥麦基会长在讲到自己母亲的时候，引用了阿伯拉罕林肯的话：我现在或者将来拥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那位好似天使的母亲。这话充分解释了我对母亲的感觉。 薇拉琴印树出生起1929年，而在1989年过完了60大寿，没多久就过身了。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做琴妮，他教导了我，也都鼓励了我。他真的让我知道了，相信只要我有心就能够完成任何的事。他也都严格教导我，正如我的儿子在文殊佢母尊的时候说，他善于使你使到内感到内疚。我妈妈是一位美好的母亲，一个优秀的榜样。我几乎每日都想到他和思念他。他过世的几年前被诊断出有癌症，他勇敢地和病魔抗争。所以奇怪，我们一家人学到癌症是一个爱的疾病，使我们有机会重修旧好，都被同日表达爱心。今日辞世的几个星期前的某日，我们在我细个的时候的家里面去倾偈。我母亲很有品味，很喜欢美好的嘢，她很渴望去旅行，但我们的不多钱，这些梦想一定都没办法实现。我了解她这样的情况，就问她我们她有什么的遗憾呢？我以为她一定会说想有更加大更加靓的屋，或者她从来没有旅行而感到遗憾。她超细地想了一下，她说我真的希望我做了很多的服务。她的回答使我震惊。我的妈妈总是接受教会的召唤，她担任过支援会支会妇女会会长，主要学教师、探访教师，亦都在儿童会服务过。我小时候总是递送食物、果酱和自制的水果罐头给邻居和支会的教友。当我提醒妈妈这个时候，我妈妈都没有去这样改变主意，就是说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加多。事实上，妈妈圆满的一生足以成为典范，她的家人和朋友都爱着她。他在成长的艰苦和生活里面完成了很多事，只是疾病使得生命变得短促，而最大的遗憾竟然是服务得不够多。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的家母起尘世的牺牲已经都是被主接受。但是为什么我妈妈在临终的 前几天都是想着服务呢？什么是服务呢？为什么服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是这么重要呢？首先我们是被受吩咐要去彼此服务。首先要的诫命是要爱神，其次也相逢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在彼此帮助彼此服务的时候，同时都表露出我们的爱。戈登兴格莱会长曾经讲过，每一位真正的后期圣徒是不友善，不向其他人伸出援手的。福音固有的真正本质就是要我们成为友善的人。我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自私地生活。救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了他的门徒这个重要的原则。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喝，吃喝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爷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们要无私不顾个人利益和奖赏才能够这样去服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服务，而不是方便的时候去服务。服务的机会不见得总是很明显，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会担心自己的所需。我们必须克制这样的天性去找服务的机会。当我们去拜访那些病了、经历了亲人去世或者其他痛心遭遇的人的时候，只是说如果我能帮得上忙就打给我，是不够的。相反，藉着看起来很简单的服务，想办法去祝福其他人的生活，做这些无足轻重的事，准备什么都不做好。第二，身为教会的教友，我们有义务接受召唤。 为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而服务。在我们从事各个不同召唤的同时，我们也祝福了其他人的生活。在传统事工里面，因为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获得这些真实性的见证，生活因而改变。我们透过圣殿里面的神圣事工，帮助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接受福音所有的教义来祝福他们。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服务，使我们有幸去教导其他人，去巩固青年，去帮助孩子去学习福音的简单真理，祝福他们的生活。在教会的服务里面，我们学习到付出自己去帮助其他人。宾塞金会长是一个服务的伟大榜样，他说神确实注意到我们，也都看住我们，但是通常他会藉着另一个人来解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他的角度里面彼此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服务的责任并不能够取替我们为家人和邻居服务的责任。金会长警告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为教会的正式召唤过于忙碌，而没有时间默默地为邻人提供基督般的服务。最后，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提供服务。我们应该为改善我们的社区、学校、城市和小镇努力。我们要赞扬我们之中那些不分政治色彩，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致力改善我们生活的人。同样地，我们要赞扬那些自愿奉献时间和资源来支持有益的社区组织和慈善事业的人。他们祝福了很多人，也都使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年轻的时候，祖父就教导我说，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所付的房屋租。要服务就需要慷慨无私，同人分享和乐于付出。我的太太和我在非洲的时候学到宝贵的一课。我们当时被指派到乌干达金格出席一个区会教友大会。星期六清晨在教友大会开始之前，我们趁机会去参观当地的一个新教堂。当我们抵达教堂的时候，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仔和我们打招呼。他来到教堂是要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开朗的笑容感动了苏姊妹。苏姊妹就在皮包里面拿了一个用糖果出来一个的硬奶油糖给他，他很高兴。我们花了几分钟参观教堂，就去出面见到十几个带着微笑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想见下附近这位新来的糖果小姐。我的太太菲丽很难过，因为那个男仔的糖是最后一粒，他失望地用手势表示已经没有糖了。那之前和我们打招呼的男仔接着将糖果还给苏姊妹，然后用手势表示他打开这个糖果的纸包。菲丽心情沉重地照着做，以为这个男仔会将在那些有妒忌有羡慕的朋友面前将这粒糖去摆入嘴里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就是这个男仔走去他的朋友，给他们做一伸出舌头来舐一下美味的奶油糖。那个男仔一直绕着圈这样做，自己有时都舐一下，直到整个糖果都食完为止。有人会说这种分享的举动很不卫生，但是没有人能够去质疑那个小男仔所立的榜样。慷慨无私同人分享和乐于付出是服务不可以缺少的。这个孩子对相当这些的相当的灵，我希望我祈求我们都能够做得更多的服务。如果我们不去服务，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复兴福音全部的殊荣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多数的人，我们都被要求去做个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身为家中负担的家计的人，父亲、母亲、教会、公园、朋友，用运用自己时间和资源去面临很多不同的抉择。我们应该开始要体验一项事情，即是说好不足以以为我们做某件事的理由。我们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但 是没有时间完成所有这些好的事情。有些事情是比好更好，这些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有应该有优先关注的部分。耶稣在马太的家里面教导这个原则，马太事后很多事，但他的妹妹玛利亚却在耶稣脚前听着他的道。当马大抱怨他妹妹不理嘢的时候，让他一个人侍候，耶稣称赞马大的辛勤，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是为许多的事思忧思虑烦扰，固然是顾得轻重，但是有其他更伟大的事情夫子学习，是一件不可缺少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些事情和其他事情为更为有福。我小时候有些经验，想要了解这个选择固然好，不过有其他更好的这个原则。我们住在农村两年，我们很少有入城，所以呢圣诞节礼物都是透过这些邮递的杂志来到订购的。我们看很多，用了很多时间看这些邮递的杂志，我们这些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是行广场或者网络一样，网站一样。里面有一个的原则给我在深刻里面非常之深刻。商品里面通常都说有好、更好或者最好的品质，例如男仔的鞋，有些有个好过一个8.4毫，更好两个9.8毫，更好3.45毫。当我们做这些选择的时候，要记住好不够的，有些有更好的选择，甚至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某一个的选择比较高价，但是它的价值高出于其他，所以它是最好的选择。你想想我们看电视、打机，或者是看网络，或者读书杂志上，花几多个选择的选择。当然啦，观察有益身心的娱乐表演或者有趣的资讯是好，但是不是那些每一件都是值得我们用全一部分的生活来获取的。有些是更好的，有些是最好。主话俾我哋听，追求学识嘅时候，佢话要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慧的言语。有啲最重要嘅选择同家庭嘅活动息息相关。有好多担负家计嘅人，担心工作使佢唔够时间陪同家人。佢哋冇要解决呢啲优先顺序嘅问题冲突唔容易，但系我认识咗人当中，冇一个人话回顾生涯嘅时候，唉，我真系唔够时间喺个工作上。家庭一起选择怎样运用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将时间耗尽在好的事情身上，而是留得不够时间去更好或者最好的事情。有一个朋友带他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几次在暑假的时候带他出去旅游，参观令人惊叹的历史古迹。暑假最后他问十几岁的小孩子，最好的暑假活动是什么呢？这个父亲从这个小孩子回答，也都他讲这个故事的回答里面学到很多事情。这个小孩子说，我暑假最喜欢的就是在那晚你和我睡在草皮上高聊天那晚。这个对你的小孩子有趣的，对小孩子有趣的活动固然是好，但是永远不会比上单对单慈爱父亲和母亲相处的时候。小孩子和父母关注于在私人教授课程、球队或者其他社区一切好的运动的时候，都要小心控制，否则小孩子的活动就会过于安排，父母就会非常疲倦和气馁。父母亦都需要抽出时间来做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家庭家人晚会和其他聚在一起宝贵的时间，包括单对单的时间，使家人重聚一堂，确立小孩子对永恒价值的看法。父母需要透过小孩子 同細路仔一起做事來教導福音的優先順序。家庭專家警告說要注意所謂的行程太滿的細路仔。最近這個世代細路仔比以前更忙碌，同埋家人相處的時間也更少。針對令人不安的潮流，就是所有那些評估的報告中組織的運動球隊的時間加倍，但是細母仔每一個星期的消閒時間減半少了12分鐘，還有自由戶外活動時間減少了 50%。 講到有關這些通常全家人一起吃飯的指數也都降低了 33%， 這個就是對最令人擔心，因為全家人一起吃飯的時間就是細路仔學業成就和心理適應最重要的指標。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亦都显示出防止细路仔食烟啦、饮酒同埋吸毒最佳嘅保障。依项就系俾父母忠告中混合咗最重要嘅智慧，就系话细路仔最想食嘅晚餐就系同父母食嘅。
President Gordon B. Hinckley has
戈登·辛格莱会长。请我们说必须致力尽到身为父母的责任，就是一生活足一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扭赖于我们尽管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因为实际上生活中每一件事都是确于有赖如此。他就说，继续说，我特别要求你们兄弟想一想，你们尽有没有父亲丈夫的责任，一家之主的责任，祈求指引帮助引导，然后之后担上重大责任，上跟随圣灵的低语呢，各位对于家庭的领导会造成永恒持久的结果。总会会长呼吁父母要致力于福音原则来教导和抚养他们的子女。家庭是生活的基石，没有其他任何都能够取代神所赐予的责任。总会会长团宣告他说，其他需求或活动无论有多值得或多适合，也绝不可被允许来取代此项神所赐予的圣职责，而这职责唯有父母和家庭才能充分履行。家庭教会的领袖要知道，如果一个支会或者支联会要去教友或者教会的最多的计划里面每一件好的事情做得好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和活动都会变得太复杂，令人非常疲倦。有其他的事情里面都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要优先顺序的必要。十二使徒再一段强调，在这个的第一个全世界领导人2003年的训练里面说到，教会活动和计划中要有灵感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理查斯考德长老亦都2005年对教会领袖提供的总告，调整你的生活，即使切合你们当地的情况和资源，服务无必要满足要求的需求，但是不要要过于热衷于进行很多美好的事情，记住不可要增加工作，它要简化。去年的总会教友大会，罗素佩嗱，长老警告，当我哋花更多嘅时间，过多嘅时间喺无谓且少灵性嘅价值去事情上，家庭关系就会恶化。佢警告我哋唔好话将教会嘅服务变成太复杂，唔好话无谓嘅事情占佢太多嘅时间，浪费太多嘅金钱，消耗太多嘅精神。我哋要光大召唤，唔系话我哋要去装饰我哋嘅召唤，而使佢变得复杂。创新唔一定要话扩充，但是反而是要缩减简化。我们在生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责任，他说不是报告数字，也不是开什么会，而 是好像救主一样，一个一次这样帮一个人，看看可不可以能够提升鼓舞，和最后改变他。 支聯會會長團和 主教團需要運用他們的權柄去隔除所有太多支聯會或者支會要去做 無所需無效率的事。教會的計劃應該要關注於最有效、最好而達成指派目標的事上，不要說侵佔於家庭需要在神聖委託職責上的時間。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的就是，假如教会真的减少了开会和活动的时间，好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聚集一起的时候，除非每一个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积极地争取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特别是单对单的时候，否则就无法达成这个要预备的目标。团体活动、科技 玩具、电视或者网络已经占据了我们小孩子和青年的时间。网络上的漫游比为主服务或者巩固家庭没话来得更好。有些男女青年根本上不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男女青年活动又侵占 家庭的时间去参加球队或者做各项的娱乐活动。有些年轻人更追求娱乐到致死，灵性的死亡。个人和家庭的时间有比较好的方法，也有最好的方法。我们要需要放弃一些好的事情来决定一些更好或者最好的选择，这样我们才可以培养到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巩固我们的家庭。以下就是一些我们可以好较好或者更好的例子。属于天父真正的教会，遵守他的诫命，履行我们的职责是好的。但是如果要符合最好的标准，就必须要怀着信心，不骄傲地去做。就好像圣诗所唱的，我们应该以手足情谊相待，成为我们美好的冠冕。对我们周围所受到我们影响的人表达爱和关怀，对我们成千上万的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的提议，我们去拜访分派的固然是好，但是简短 教拜访之中里面找这些原则更好。最好就是可以在拜访里面使生活 家庭生活有所改变。同样的挑战也都是开会是好，教导原则更好，最好就是开会的人得到生活的改进。我们2008年我们开始，我们在麦基洗德圣职和妇女会即将用新的研读课程，我们再一次提大家怎样可以运用这个总会会长团教课程这本书。经过很多年的受灵启发和努力，我们发行了这一版约瑟斯密的教训。约瑟斯密是一个福音期第一个预先知，这本书是教会书中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有些教师只是简单提下总会会长团的教训里面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选择来选择一些资料取代课程内容。这个课程是好，但是不可以被接受的。福音教师的召唤是要提供他们的灵感教材里面选择一些的主题来做教导。教师用约瑟斯密的教训，最好的方法就是针对班员的需求，挑选一些先知所讲的话语或者所引用的事情，而对于他们问他们怎样可以运用他们这些原则。我要见证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给我们世上最好的礼物，这个要为耶稣基督见证，他的赎罪是永恒可以得到。我见证我们是有一个先知戈登兴格莱会长和他的副会长领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命， Amen。当我们结束我们的教友大会，我们很真挚地感激大会堂唱诗班、女青年唱诗班、父亲父子唱诗班，以及那些的指挥和司琴，他们给我们美妙和令人鼓舞的音乐。我们也感激所有参与这次大会所有的人士。最后 大会的一个讲者就是我们挚爱的先知戈登·兴格莱会长。兴格莱会长讲完之后，唱诗班会唱离别一曲高歌。接着70元保罗·西布鲁斯·爵基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大会就会结束。兴格莱会长。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一次美好的教友大会。我们受到启迪和鼓舞，我们蒙受启发，对这个美好的福音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次教友大会的音乐和演讲都非常之美好。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如果各位开车，请小心驾驶，不要让任何悲剧破坏了这次美好的经验。这次教友大会的所有内容都会刊登在下一期的《星期》和《利亚汉娜》杂志当中。我们要鼓励大家在家人家庭晚会中再次阅读这些演讲，并且全家一起去讨论。这些演讲都是很多祈祷和沉思的结果，值得大家仔细去思量。现在教友大会将会休会6个月，我们期待明年4月和各位再相会。我已经97岁了，但是我希望我明年、明年还可以继续回来。愿天上的祝福在这期间继续和各位一起。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o our Heavenly Father. Our most kind and gracious,
慈爱同埋我哋天父，你嘅名至圣，我哋在你嘅儿女去聚集喺埋一齐，去到以你嘅子嘅名去做聚集一齐，去听到先知、先启示者嘅话语，同埋其他被启发嘅讲者。同埋真係去被教導，藉住你靈去被教導，我哋去好深切咁樣感謝，我哋係十分之感謝哥德興教流會長，同埋表達對佢對你嘅愛，同埋祈求你祝福住佢。同埋繼續去提供俾佢力量，等佢可以繼續去帶領我哋，亦都係祈求父神祝福住多馬萬宣會長同埋亨利藝靈長會長，都係為佢哋祈求。我哋去感謝十二時候定一組。同埋七十元，同埋所有教里面嘅领袖，喺世界各地嘅领袖。呢个系收割嘅时候，喺世界某啲嘅地方，系我哋去播种嘅时候，祈求你系帮我哋去平衡收割同埋播种嘅时候，去服务父亲你。多谢去。重温我哋今日喺会议里边学嘅事情嘅时候，祈求父神祝福咗我哋，祝福咗我哋嘅灵魂。当我哋系去运用呢啲嘅所学习到嘅原则，我哋祈求父神祝福住世界各地国家嘅领袖，等我哋会有安平静，等我哋会有博爱嘅恩赐。当你可以去被知道是有博爱，父，我们去祈求你的灵会同我们一起，当你去继续去我们的生活同埋去服务你，我们去这样做，我们虔诚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